关于文化使命跟福音的关系哈。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福音的这个本质、深度和广度啊。那所以我们先看几段的经文啊。这里啊，哥林多前书二章一节讲到，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这里讲到上帝的奥秘啊，不知道别的，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第一处的经文。然后接下来还有几处经文，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啊。那我没有都全念哈，然后比如我们再看一处就好了。再讲在哥林多后书十章第四节说到，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又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那些的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对不起啊，有点这个喉咙痒。啊，我们看这里，经文讲到了，有的地方讲到了这个上帝的奥秘，仅仅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那其有一些的经文讲到这个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并且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那还有一些的经文讲到啊，其实我们在传福音背后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是有更深更广的这样的层面。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思考哈，我们在比如说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哈，我们怎么来理解协调这三个部分，就是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深度，还有福音的广度啊。首先，什么是福音？我这个大家手头上拿到的这一张这个讲义哈我后来做了一点点的补充啊，变化不多，有就是一两处，比如说这里福音在这个新约圣经当中是这样一个词，叫做Evangelion 这个词是由这个 EU 加上这 Agelios 这个词，这两个希腊文的一个前缀跟一个词根把它组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第一个是好前面那个 EU 是好的意思，后面是这个宣讲、宣告、宣传的意思它的名词就是一个消息，那合起来就是好消息。比如说在罗马书一章一节这个保罗特别说到他自己是使徒保罗特拜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用的就是这个词。那么再讲到传福音的动词的时候呢，就用了这个词的这个动词的形式，这个叫做 euangelizo 那这里比如说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两个事情就是传福音跟福音本身就是一个动词跟一个名词它是这样一体两面的。而这他特别在强调传福音的时候这个 Tim Keller 我用了他的一句话，他说福音是一个好消息，不是一个好主意那这个定义呢，也是跟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词根是相符合的，它是一个好消息。好消息的意思就是上帝为我们做成的工作，而不是指一种生活方式尽管福音会带来对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更新，但福音的本质是一个好消息，是耶稣基督上帝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所以我们澄清，我们福音跟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指一个客观的事实跟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所以上周王牧师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关于文化使命还有福音使命的这个关系所以这里我们就是要看到说，事实上福音它是就像我们在最近在查考使徒行传，也特别强调一个观念，就是救赎历史那这个救赎历史跟 就是指上帝在历史当中他自己的作为啊。这里神学上面有一个词叫做神恩独作啊，那这个词我们放到后面会再提到。所以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啊，那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工作，是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工作。但是福音会带来啊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它会结出各样的果子啊，它也会跟跟是我们的文化环境啊产生很多的互动。那么这个好消息是什么？这个好消息的本质啊，它的内容呢就是两句话，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所事和耶稣基督的所为啊，在这个神学当中一般就是称为 the person of the of Christ 跟 the work of Christ 啊 ，person and work 这两个方面是非常的重要。基督是谁？还有基督为我们做成的工作。那这个，所以我们在传福音就是在宣讲基督是谁，跟基督他为我们做成了什么。好，所以我们看这张图哈，我会用一些比较明白易懂的这个图示来让大家这个更具象的来理解哈这个福音的本质哈。那本来呢我想在现场画这个画哈，那现在因为线上的关系哈，大家就看这个屏幕，不知道够不够清楚。那关于基督所事，基督的所事啊，我们说他可以用这样一个四面的围墙来表达，就是这个四面的围墙的里面是一个奥秘啊，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啊，只有独一的上帝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然后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六节也讲到那个大在敬虔的奥秘啊，都讲到了这个啊圣子的位格里面神性跟人性的联合，它是一个超出我们能够理解能够想象的奥秘。所以我们很难去一窥这里面啊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只能说哦主啊，你竟然为我们真实的成为了一个人啊，这是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但是这个基督是谁，他的四维呢可以抵挡各样的异端啊，就是这里面是奥秘，这四边是他的边界。我们在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这四条线就帮助我们抵御了一切的异端啊。首先他是一个位格啊，他是一个位格。约翰福音的一开始就讲到太初有道啊，那个 en arche en halagos 啊，这个希腊文很清楚的表明这个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一个啊，耶稣基督是啊，他道成肉身，是他圣子的这一个啊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位取了人性，并没有因此变成两位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啊初代的异端叫做涅斯托利异端，就是所谓的这个二位二性论啊。我们不花时间多讲，后面这个永恒长老会有一讲专门讲异端的。以前这个我想香林长老好像也分享过哈。那所以第一个就是一个位格，然后是有完全的神性跟完全的人性。完全的神性，希伯来书的这些经文都不是唯一的哈，只是我选取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经文。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他是上帝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啊，他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神性。这是对抗一种初代的这种亚流的异端啊，认为耶稣基督的神性是次一等的，或者是他是一个天使啊，这在神性上面会出问题。所以一个位格，完全的神性啊，第三就是完全的人性。完全的人性，加拉太书四章四节说啊，极致时候满足，他就生在为妇人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啊。那基督取了这个完全的人性，还可以对抗另外一种的异端哈，就是当时有一种叫做幻影论的异端，认为说耶稣基督的人性啊是假的啊，是有点像 啊，走个过场啊，像十字架上上帝的受苦并不是真实的一种受苦，而是一种表象啊，一个幻影而已。那这样没有真实的人性或者没有真实的神性，其实这个救恩都不能够成就啊。那为什么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再来讲为什么完全的神性完全人性在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非常重要啊，它必须是完全的上帝，也必须是完全的人。那这二性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 box， 我们说这个奥秘的盒子里面的第四条边。这两性呢是不可以互相交换，也不可以互相混乱，不可以互相分开，不可以互相离散啊。这个表述是最初是被加克顿信经啊，或者啊中国大陆翻成这个卡尔西顿信经哈啊确立下来。那么在威斯敏特信条的 8.2 里头又把它啊又把它更准确的啊表述出来，就是这二性神性和人性是不会发生啊混合的啊。在一些其他的教导当中可能会认为说在基督的位格里面神性和人性会互相啊像那个烙铁一样啊，它烙在一起然后互相的影响。那么啊这个东西就要对抗另一种的思想，就是泛神论的思想啊。因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为什么这个独一的上帝是配受敬拜的，因为它跟受造物是截然的不同。所以神性跟人性是不会互相混合的。尽管在基督在我们的大公信仰里头，基督的神性跟人性是有一种的叫做啊 communication 啊，他们之间有一些的有一些互相的这种啊互动或者是影响，但是二性是绝对不会混合，并且在基督取了人性之后，这二性也再也永远的不分开的居住在一个位格当中啊，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救恩，是他为我们付上的这样一种这个降卑的代价哈。啊，所以这四点帮助我们去在提到基督是谁的时候啊，是四个我们需要啊清楚认识的啊，这四个啊，这四条线啊，这四条这个底线。那 OK， 那么我们再看右边这张图，就讲到了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工作，关于基督论的这个很。圣经里头讲到基督论有几处很必须要深入的去学习跟解释的经文，那腓立比书就是其中一处，还有另一处是就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开始的那个基督本是啊，爱子是那不可见的上帝的像啊，那一段，然后还有一段就是希伯来书的一开始我们刚才讲到的前面四节经文，然后这个对，就最主要的这三处，其他还有刚才提到的提摩太前书的那几处经文，都是啊对我们认识基督的这种 person 跟 work 非常重要的啊一些的教导。那在腓立比书的2章5到11节当中，我们会看到讲到啊那个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啊，却不以上帝同等为强夺的，那里就讲到耶稣基督是先存的圣子，在他的道成肉身以前是完全的上帝，然后再讲到啊，他啊反倒虚己啊，取了人的样式，然后这里就开始讲到基督的降卑。然后呢啊，再讲到这个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啊基督在啊他的道成肉身以后啊，那个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到了啊十字架上面的这个啊降卑的工作就达到了啊这个基督工作的这个顶点啊，他在各个他上山上的十字架上啊为我们舍己啊，为我们流出宝血啊，为我们身体破碎，为我们承受上帝的公义的审判，然后 第三天复活。所以啊，第九节开始就讲到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这就讲到基督的降卑，然后讲到基督的升高。那也是我们上一次讲到大使命的时候呢，有提到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就是从基督复活以后他自己的一个的宣告。那现在耶稣基督是坐在天父的上帝的右边，那在希伯来书在讲到大祭司的工作的时候，在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在天上被高立，就是我们查使徒行传的时候也特别的会提到啊，这位死里复活的基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啊，为基督了啊。这里就是都是讲到基督在高升时候获得的这种啊所有的一切的权柄啊。所以我们在回到现实当中啊，就是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不离开这个框架啊，就我们什么是福音，其实这就是一个福音的本质，基督的位格和基督的工作。那不但如此啊，这个福音呢还有它是很深的啊，除了我们刚才讲到说全本上帝的启示，完全的启示是集中在基督的所事和基督的所为身上。不，那但是整本圣经像希伯来书一开始所讲的这个在古时哈，上帝就借着先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在小谕列祖特别提到了，在这样一个整个旧约的时代啊，在整个的救赎历史的展开的过程里面啊，它有很多福音是很多方面的一种的语言来表述的啊。所以在耶稣基督自己他在福音书里面也用了很多很多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啊，福音这个本质的核心的故事后面，它有一个很深的世界观，它足以让我们去对抗世界一切的今世的风俗哈，一切哲学上面给人的这种影响。因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现在会遇到很多这样子已经深刻的塑造他这个个人的世界观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福音呢，它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因为它是上帝整全的启示。所以我们在回应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是需要去触及到这些有深度的内容的。那这些有深度的内容其实都包括了很多像我们在慕道班哈，我们在这种各样的课程当中其实都有涉及到。比如我们从哪里来啊，从哪里来其实就会讲到这个，我今天不花时间多讲，在下一次下一次永光长老会为我们分享一个在慕道班在这个宣教工厂上面的一些传福音的一些应用。那么再下次我们讲到信的人跟不信的人的这种认知上的不同的时候，我们再具体来讲这个所谓认知的前提或者认知的假设前设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三一上帝呢，是整个我们理解世界的唯一的前提。如果这里面其实很深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个我们经历到的这个世界，如果不是背后，如果不是三位一体上帝，它其实是虚幻的，是破碎的，是不连贯的，是不能够自圆其说的啊。这一点我们放在第四次的时候来跟大家分享，从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本体到上帝自己的创造啊，它是一个很多好，我先不先不说这些神学上的术语，只是看到三一上帝在永恒当中那自存的本体，他怎么表达自己，他怎么在创造当中彰显自己，并且特别是在造人的时候赋予人这样一个上帝的形象使我们的存在对 对我们自己的身份有一个认同，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确定的知道，才知道我是谁。那而且圣经还可以回答，不光是回答我们作为人为什么尊贵，为什么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还可以回答我们现在为什么经历到这么多的破碎，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很多灾难的发生，我们会看到很多这种好人好像是没有好报啊，我们会看到好多这种这种坏人哈，一时也得不到惩治，好像上帝也任凭他们。那我们也看到很多事情，我们的做的手头所做的事情，有时候是事倍功半啊，有时候就常常达不到这样一种我们花了200%的努力啊，结果好像造化弄人啊，好像都是处在一种咒诅啊，处在一种破碎里面。所以圣经人的堕落啊，然后这个律法的咒诅，然后对这个文化的咒诅，也特别会帮助我们在回答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回答这样子的问题，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很整全的视角啊，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答案。当然，人的信，人的归信，最终是上帝重生的工作啊。但是圣经所吩咐我们的要以。要常做准备啊，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就包括了这许许多多的方面啊，许多方面。而且圣经不但告诉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现在为什么是这样，还告诉我们出路在哪里，解决之道在哪里啊。这里就涉及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福音的本质，就是基督的位格与工作啊。因为基督他是完全的上帝，他是完全的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清了一切律法上的咒诅，他为我们承担了，满足了律法上一切的义。好，这里就包括了这样一个主动的顺服，一个被动的顺服。这里就，所以你会看到，事实上我们在讲解基督的时候，它背后是很多很多很连在一起的世界观的体系啊，包括福音跟律法，包括福音跟文化啊，这些都是我们会一再深入的来探讨的。那么这个解决之道当中我们就特别的强调说我们知道这个宗教改革有五大维度啊，五大维度里头就包括了这个唯独上帝的唯独恩典啊，唯独信心啊，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啊，唯独神的荣耀。那这个唯独圣经呢，其实是在讲说我们的救恩单单的来自于上帝的启示啊，只有神的启示是没有谬误的，而从人出发的这种人在一个困境当中，他就像没有办法提着自己的头发从这个泥潭当中出来一样。同时人所用的这些各式各样的世上的方法，我在服事当中也经常接触到弟兄姐妹有这样子去学习，好像这个冥想哈，或者是一些这种受到了最近就是很多新纪元运动的这些的影响，那这些东西你其实并不罕见，特别在美国这种属灵状况可以很多样化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更容易遇到这些。那所以我们怎么去回应，怎么用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上帝的启示去回应这些从人而来有各种混杂的这种操练的方法呢？所以这个福音的深度，今天我只做一个概览啊，就是在以后慢慢讲到不同的主题 topic 的时候啊，我们会一点一点来往下拆，就像提到了这样怎么跟这些修炼佛教徒传福音啊，或者是我们怎么跟这个无神论者传福音啊，我们怎么跟这个科学主义传福音呢？因为这个启示的深度是足以让我们去回应这些问题的，就是我们道理在我们这边，当然信不信在他啊，说能不能他愿不愿意放下他的骄傲，可以看到他自己里面的不一致，这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是可以做到说呈现一个完整的符合理性的这种重生的理性的完整的答案给人的啊，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可以被reasonable 的表达出来的。 那同样的，在我们在分享福音的时候，也涉及到这样一个不同的学习耶稣自己在启示天国的奥秘的时候，他用了很多的比喻，在人不明白啊，我们在用很神学性的语言去跟他讲，他可能听都听不懂啊，也不想跟你讲。但我们可以用一种比较生动的方法啊，就是讲故事啊。那这也是耶稣基督自己用的方法。那这个方法，比如说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就讲到了那个两个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故事。那在很多其他的比喻里面，也讲到说，我们跟基督是一样，一个不光是我们跟上帝，福音里面我们不光是回到天父的面前，我们不光是那个背叛父亲的浪子啊，回到父亲的家里啊，我们还是一个基督的新娘啊，我们是这样一种在盟约里，对不起，是在这样一种盟约里头的啊，这种成熟的啊，这种委身的关系。所以还有呢在马太福音特别是13章那一系列的这个比喻当中，讲到天国是一开始耶稣基督讲了一个这个比喻中间的比喻啊，就是撒种的比喻，然后很多人听不懂，后来基督自己告诉门徒说，有些听不懂的是让他更加的不懂。所以这个比喻的这个功用，就是揭示天国的奥秘。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到那个天国用感官可经验的这种天国的实际之前，我们用比喻来明白啊，用这种类比的方式。而这个类比的方式也是神自己创造或者启示的一个奥秘的部分啊，我们可以透过类比来理解上帝的真实。所以在马太福音13章后面很长的一段经文里面，讲到天国像一个宝贝埋在地里啊，像这个人去像一个葡萄园啊，然后像这个在海里面撒网，把各样的鱼都捕捞上来，等等等等，都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我们跟在福音里面的各种的好处。OK， 如果再往下，我们再考虑的再深一点哈。如果碰到了这个头脑或者理性很强的人哈，我们可以引入这个圣约的概念哈。所以这三个约呢，是基督的工作它背后的这种一个很圣经的一个架构。那就是在永恒里头的救赎之约啊，然后上帝跟人的这个跟亚当所立的工作之约，以及在基督里面啊，我们重新被救赎的这个恩典之约啊，这三个约的关系，也都是体现出这样一种福音的深度啊，就是基督的所事跟他的所为，我们把它展开的话，放在全本圣经里头去理解的话，你会看到其实不只是这些内容啊，这些只是一些比较框架性的啊，一些东西。那我们在后面啊，我们碰到了再仔细的来讲。OK， 我们再看看这个图啊。这张图可以帮我们明白，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整个圣经世界观的一个概览。就是从上帝的创造，从前面半部分是属地的秩序，后面半部分是属天的秩序，然后中间有一个交叉的部分，有个阴影的部分，就是现在的这个已然未然的在基督的第一次的到来跟第二次到来之间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表明天国已经降临，但它还没有完全的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王牧师在他教导里面很多次的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一种信基督这个升天堂得永生哈，并不是一种二元论上面的这个救恩，或者说我们并不是一种希腊哲学式的跳跃。以前有一个 这个哲学家叫做提克果或者翻译成这个克尔凯波尔，他就说信仰是一个信心的跳跃他中间有个断层，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这句话其实并不准确我们的信心并不是从一边跳到另一边，并不是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一个理想国里头跟理想跟现实是理想照进现实，但是始终是那样一个洞穴里头的人，他看不到真实，我们只能看到真实投进来的影子我们跟现实那个 reality 的关系并不是如此的，而是从一个上帝，我们说有一种类比的这个关联在里面这个一样不讲太多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个东西，就是救赎历史。在救赎历史的展开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 heavenly 的 reality 它是怎么样被 project 到关联到这个属地的秩序，而属地的秩序也从一开始就指向了那个属天的秩序，它就像一颗种子要发芽要长大要成熟一样就是这个属地的 earthly order， 就是上帝的创造。我们说上帝的创造里头其实它包含了那个末世的实现，而这个末世的实现是靠着最终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所事和所为带来的。好，这一点就是福音的一个深度所在就是基督的所事和所为实现了将来的那个世代，那个 the age to come， 他把这个属天的秩序带到了地上，以至于将来新天新地成就的时候，这个地上的秩序就完全被更新成一个属天的秩序。那这里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们上一次讲到文化使命就讲到文化使命的问题。那这个文化使命我们既然谈到我们就跑到这里来讲一讲就看一看在一开始的这样一个属地的秩序里头这个属地的从创造开始亚当还没有堕落的时候，上帝跟人立约。那这里有两处很重要的经文第一处就是创世纪的二章第七节到十七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里是讲到那个上帝的形象的受造。那这个上帝的形象的受造呢，我们看到这中间的一个关联，就是创造和上帝的一个特殊启示。就亚当受造之后，马上被带到约里面。被带到哪个约里面呢？被带到工作之约里面。所以你看在15节开始说，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然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亚当，这在这中间的经文是关于那个伊甸园的描述，对不对？有四条河啊什么的，那个一个景象的描述。所以这两处的经文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亚当一受造就被上帝带到工作之约里面，把永生的应许带给他。永生的应许是透过遵行律法来实现的。好，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应许跟律法的关系，在后面讲到律法的时候我们再来讲。所以当亚当领受这一个分别善恶树的诫命的时候，夏娃还没有受造。夏娃的受造是什么时候？是在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上帝让他去给动物命名然后才把让亚当沉睡，从他的肋骨造出夏娃来，然后亚当才开始这个婚姻的意义才被揭示出来，说二人要成为一体，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然后讲到生养，就是你会看到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它事实上在叙事上并不是先于二章第七节的，而是创世纪的一章跟二章的那个关系并不是一个时间上的叙述的关系，而是创世纪一章它是一个宏观的视角当上帝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其实就涵盖了后面创世纪后二章的第七节一直到二十五节的内容了。 然后这个文化的使命赐给亚当跟夏娃啊，是同时赐给他们的啊。那但是亚当领受这个伊甸这个分别上述的这个诫命的时候，是在文化使命之前的。所以一切的文化，它其实是有一个的前提，就是这一个分别善恶树的诫命，就是我们的文化一定是以这个敬拜上帝为前提的，否则文化使命没有单独的意义啊。但那个王牧师把它翻译成这个文化授权哈，这个是更加这个精细的一种的解释哈，这个我没有意见啊。那我出于习惯的这个的缘故哈，还是因为习惯了嘛哈，就还是沿用这个文化使命这个词。那文化使命的本身呢，它事实上是不能使人在律法上获得这种称义的地位的。我们说称义其实是一个救赎上的概念，但是也是一个工作之约上的概念。亚当他需要被称义，才可以在这个称义的基础上啊，去开展一切的文化使命，他的文化才是受祝福的。那这个称义事实上就是他需要通过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试探。然后呢，文化使命他如果没有这一个称义的基础，他不会开始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大家就明白，就是在如果说亚当在进入蛇的试探的时候，他跟夏娃已经有了文化使命，已经生了一个孩子啊，那我们整个圣经的世界观就混乱了啊。我们可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啊，这个孩子他有没有犯罪啊？夏娃吃了果子，这个孩子怎么办啊？对吧？所以所有的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但是它包含了婚姻、家庭、工作啊，这个教育，然后各行各业啊，等等等等的，都是以敬拜上帝为前提，整个的文化使命。再来，文化使命并不能够，它并不是工作之约的条款，或者说它不是主要的条款。怎么讲呢？工作之约啊里头，它的应许是，其实是当亚当战胜魔鬼所化身的蛇的时候啊，那这个叫做耶稣基督为什么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亚当原来对于在文化使命当中，他对于地上的一切有管理权，但是对属天的领域，对那个灵界的敌人，他还没有战胜，他需要去战胜这个属灵的敌人，那个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才有可能赐给亚当。但是工作之约跟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它在完成的方式上有一些不同啊，有一些不同。因为当亚当假设他胜过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试探，那么亚当跟夏娃就开始了他们的文化使命啊，开始了他们的文化使命。在这个文化使命的开展当中，伊甸园上帝的国度被建立啊，然后他们可能经过一个很美好的一个黄金时代，然后最终当与一个宇宙性的国度在一个称义的基础上被扩展的时候，某一天那个末世才会完全的降临啊。这里面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啊，我今天不讲这么多，就是但是你当我们回到基督的十字架的工作的时候，你会看到事实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不光是完成了这一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一个试探，这个律法，他同时完成了文化使命啊，这是我挣扎了很久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所以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他才会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就是在那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天上地下一切的东西的那个。事实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跟他死里复活所完成的工作啊，并不是把我们恢复到堕落以前啊，我们又重新可以进行这个文化使命的状态，而是事实上基督已经替我们完成了整个的工作之约的内容啊。 所以回过头来讲哈，这些我们可以用再用一些的经文来看哈，就是在我们讲到福音的广度跟深度的时候，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恢复对上帝的敬拜，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去践行文化使命。但是今天我们所践行的文化使命，或者我们对道德律的遵行，这也是两个层次的问题，都已经不在工作之约之下，就是我们已经不靠着文化使命来征服这地了，因为这个所有的仇敌都已经被基督征服，都已经被他掳掠，在天上已经都完成了。所以福音让我们做到的，我们所宣告的好消息，就是基督是作为第二个亚当，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替我们完成了工作之约里头的一切的东西。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安息，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切的丰盛，而我们今天可以心被恩感，可以重新的去愿意去顺服律法，去遵行律法，甚至我们可以对文化上面有影响啊，都是基督工作的结果，而不是而不是一种恢复到人堕落之前的这样的一种的状态。好，这是其中一个。OK， 那好啊，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哈，看这张图。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我刚才讲到说这个。抱歉哈，这个流感很厉害啊。这张图里头呢，是一个救恩论的一个分支啊，它是啊，从前老普林斯顿一个啊神学家 B.B. Warfield 他的总结哈，他我们看这张图，其实就会对之前我们也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关于我们跟福音派是什么关系哈，我们跟这个。跟天主教是什么关系哈，就都在就是关于关于救恩哈，关于救恩这一块啊，这张图我们看得很清楚。首先啊，救恩从哪里来，它是一个自然主义或者是一种超自然主义，就区分了两个大的阵营。自然主义就是最古老最原始的，当时这个奥古斯丁所反对的柏拉修主义。那柏拉修主义就认为说人是没有堕落的，亚当堕落是他一个人堕落，那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着他的自由意志选择善或者选择恶这就是一个得救并不在乎上帝超自然的恩典，这就区分了自然主义跟超自然主义。在今天其实在教会里头很少有柏拉修主义，可是在教会外面柏拉修主义以另一种方式来呈现都是靠着人自己那种天然的肉体，天然的血气来获得上帝的救恩这样一种包括从佛教包括像这种启蒙运动以来的各种人的哲学，人的宗教，像这个像尼采也好，像这个存在主义也好，我们后面碰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再展开来讲。那超自然主义又分两种，一个是圣礼主义，一个是宗教改革的这种靠信心，依靠信心得救。圣礼主义就是我们前两次课这个肖院长老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威敏信条里头也讲到了罗马天主教，它是行为加信心哈。那行为加信心再具体一点讲呢，就是靠着圣礼啊，它的人要透过这种圣礼本身有这个超自然的力量在里头啊，所以洗礼，所以这个忏悔啊，所以这些七个圣事里面就包含了救恩啊。你不透过罗马教廷的这种的圣礼，那个有权威的主教所施行的圣礼，人没有办法得救。这是天主教跟宗教改革的一个区分。那在宗教改革当的 这个阵营里面呢，我们也会看到事实上又分成两个大的阵营啊，就是一个我们刚才说的赖恩的这个啊神人独作哈、啊，这个 monergism 啊，就是我们讲到加尔文五要点里面的第三点特别有争议的啊，这个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的救赎，上帝在基督里面是拯救一部分人他的选民，还是说啊，基督的位格、基督的工作，他的工作已经是拯救所有的人，这个救恩是已经完成的。那另外一个条件就是人从人的部分，每一个单个的个人用他的自由意志，他是不是悔改，他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啊？去，所以这个事实上对我们传福音里面也有很多。也影响我们的方法啊，就比如说我们要不要带人做决志祷告啊？决志祷告背后的一个假设事实就是他的决志很重要，他的决志决定他得救或者不得救啊，因为他的自由意志的选择，他要不要接受这个救恩。那我不反对决志祷告啊，我不是说因为我们相信有限救赎，我们就通通不要决志祷告，就是看具体的情况跟智慧。但是啊，决志祷告不是像比如像这个路德宗啊，像这个啊卫理公会，他们所强调的这么重要啊。我的意思是如此，就是大家在看到这个救恩谱系的时候啊，我今天并不是要去啊强调某一种步骤或者某一种传福音的方法啊，就大家知道说，通过这张图，我们对整个啊。救恩是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啊，这样一个大概的流派做一个梳理，好，给大家一点背景上面的这样的知识。好，对不起，好，我们再往下。好，这里刚才是讲到了啊福音背后的这些啊关于神的启示啊这些的关联啊这些的内容啊，然后另一条线索就是福音的广度，福音的广度啊，凯勒牧师他特别的啊强调福音需要处境化。那这个处境化其实呢，就是关乎到啊这个永恒的不变的福音跟我们面前的这些具体的环境有关。那这个环境又跟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好，这么讲有点抽象哈。我们具体来看呢，就是说，事实上福音会给我们带来很广泛的更新跟改变，不光是修复我们的自我形象啊，还会修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修复啊我们的人际关系啊，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跟同事的关系啊，一切的人际关系。那在很多的地方啊，这个我们也靠着福音来慢慢的更新，在堕落的这种，比如说在性关系上面啊，我们在婚姻里面啊，为什么信主的人，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啊，还有时间哈，我们等一下分享一本书，就是这些东西，事实上都是由福音带来的，而不是说啊，我们在得救之后就可以离开福音去啊，去遵行律法。就这些东西当然都跟文化使命跟律法有关。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文化使命跟律法它有一些关联，也有一些特别是关于这个工作之约的成就跟这个末世的实现上面啊，文化使命只是其中横向的这个部分。我们怎么在地上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生活，怎么来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家庭，有秩序的学校，有秩序的政府啊，有秩序的这样一种横向的繁荣啊，这些都是神所祝福的。那但律法的成就，事实上它最关键的那一点是跟神的关系，是那个属灵的那个属天的领域的征战，跟这个上帝的国度它是怎么样完全的实现。所以福音它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文化上的 各个方面的更新啊。我们看到上面的这些只是我粗略的想到的，大家都能想到的这些的部分啊。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有的时候虽然福音的本质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啊，福音的处境化会让我们，保罗说，向着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啊。所以我们在跟这不同的处境当中的人，我们其实是可以选择，我们刚才说到福音的不同的进路，这里也有讲到，就是那他在一个具体处境当中很具体的挣扎啊，我们去了解他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成为他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一个需要啊，或者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破碎。我们如果可以真正的回答到，透过福音来回答到他的问题，我们相信说这里面是有啊有这种上帝的祝福在里面啊。我们可以把被福音所更新的这样一种，比如说什么样，为什么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好多是只要谈恋爱啊，他们不愿意结婚的，因为他们看到了他们自己的父母啊，他们啊像80后的一代啊，他们很多的父母是他们很多是富二代，事实上啊，现在在90后的甚至是这个千禧一代啊，他们的父母都是在啊在改革开放之后啊，中国大陆的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富起来的啊，赚了钱的一代。那么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他们的婚姻关系，他会看到其实事实上父母的婚姻关系并不理想，他们会对婚姻并没有很大的指望啊。所以里头有一些这种关于啊丁克啊，就是不生孩子的这种立场，还有啊我不需要一张结婚证书来证明这个我的感情的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这种思想在里头，还有包括啊金钱观啊，包括这种工作啊，现在年轻人是要奋斗还是要躺平啊，然后这种所谓这种内卷很严重啊，其实都可以啊，由这种由福音所恢复的神跟人的关系带来的这个文化上的恢复更新还有祝福啊，作为一种传福音的一个的路线。那啊，因为今天仍然是一个仍然是接着我们第一讲往后的一个再进一步的一个概览啊，还不是，所以今天没有安排啊，或者是准备很多的这个案例啊，我们啊后面再有机会我们再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OK， 好，那么最后呢，我跟啊还有这张图哈，这张图今天没有时间讲，这张图就涉及到福音跟文化的关系。这张图不是啊，这张图不是我画的哈，这张图是凯勒牧师总结的，所以这张图它很事实上很简明扼要的啊梳理了各种关于福音与文化的关系的这一个的看法。我们会看到两条的坐标轴，横坐标跟纵坐标。纵坐标表明对于普遍恩典的看法。我今天先带过这张图，我们在第四节课还会再回来，因为第四节课我们会讲到这个信和不信的人的这种认知上的差异的时候，就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就叫做普遍恩典。那上帝给人的普遍恩典多还是少，就取决于啊，就决定了啊，就这个观点的不同，就决定了我们对于不信的人的一种的看法。如果我们觉得上帝给这个不信的人的普遍恩典是不多的，就是基督徒是在道德在能力上面是优于这个不信的人的话，我们就会更想要去改造他，或者是对抗他。那如果我们认为说这个上帝给不信的人的普遍恩典是很多的，而且普遍恩典不仅是给不信的人，他也给信的人，而且这个信徒基督徒的普遍恩典未必就比这个不信的人要多，有的时候我们还不如人家的话， 啊，可能我们就对文化啊，就是福音教会去 approach 这个文化的时候，他的立场就会有些的改变啊，比如说啊，一种两国论的观点，或者一种啊观念模式的观点就会出现。那这个，那圣经是怎么讲的？好，我们第四节课回来，所以也决定了啊，在普遍恩典多或者少的这样一个不同的认识底下，我们要更消极的去影响，还是更积极的去影响，也会产生这种立场上的不同啊。如果我们认为说很这个啊，信徒在生命上明显会得到一个提升的话啊，并且我们应该积极的去影响文明的话，那这就是一种比较啊积极乐观的去影响文化的立场。那另一方面呢，如果说我们认为说这个世界啊，事实上不信的人他们的恩典很多啊，啊，我们没有比人家好多少，在一些世俗的市场，那我们也不需要那么积极的去影响人家啊，所以这就产生了一种两国论的看法，这就是一个第二象限跟第四象限啊，好像就是这样一种两极的观点，这是可以帮助我们衡量，在我们阅读我们的文化处境和我们的神学立场的基础上，我们要怎么最后凯勒他自己说，在一个正确的解释圣经跟处境化的平衡当中，好，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关系。好，这个稍微带过一下。好，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前面半部分哈，啊，不知道能不能讲完啊？我们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前面有问题吗？好，那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可能内容比较多啊，我们回去，因为还好这次的这个逐日学的设计啊，我会把它设计成一个不断深入的同样的内容，在每一次的课程当中不断深入的这么一个模式，而不是每一次在讲不同的东西，所以没有问题，大家可以回去再看一看，再想一想啊，我们后面还有好多的机会可以讨论。好，我们最后一点哈，最后一点啊，我们现在是12点半下课对吧，所以时间比较充裕啊，在我们讲到了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深度，还有福音的广度啊，那啊，传道人他里头有传，有纯正的道啊，有正确的传，那这还有一个环节就是人。那啊，人重不重要呢？啊，圣经，我们看看圣经里头两处经文。哥林多前书的9章27节说，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啊，保罗非常的强调他的这个好的见证啊，在传福音的时候，自己生命的这种圣洁跟敬虔。那腓立比书1章18节讲说，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就是我们传福音跟人好像关系啊，可以不那么密切啊，它可以是由一个好人来传，也可以由一个坏人来传啊，只要传出去就好了。那啊，我在这里就想起了从前啊，国内的这个啊，老的这种家庭教会哈，他有时候有些总结还是挺言简意赅哈。我听过这样子的表达，就是因为老传道人他说，有些人是上帝所重用的仆人，比如说使徒保罗啊，比如说这个加尔文哈、啊，比如说这个等等的这些属灵的伟人啊，这个。那这些神所重用的仆人，他身上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生命见证非常的好。那还有一种人就是上帝所使用的人。啊，那上帝所使用的人他当时很谦虚啊，他说像我们这种他们啊，他说他们自己这种 一般的传道人叫做被上帝使用的人和被上帝重用的仆人有一个差距。那上帝使用的人呢，他有时候会犯罪，有时候常常软弱，然后这个但是上帝也使用他们。那第三种人呢，叫做神所借用的人，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坏人，但是神也借用他的这些不好的见证，反而成就了这个福音的传播。在圣经里头也有这样的例子，对吧？像这个犹大，像这个像我们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的这些反对福音传播的这些的宗教势力，他们这个在我们当我们查到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你就晓得说那个事件以后，福音就开始从耶路撒冷传到这个犹太全地，开始传到撒玛利亚，就是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对教会的逼迫达到顶点的这么一个缘故所以有的时候是一个对教会不好的事情，上帝使用它来建造教会那问题来了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要时刻的提醒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谨慎跟谨守最近我也在团契里面分享一本书这本书也是我在读书的时候给我影响很大的一本书，叫做《危机四伏的呼召》它的作者是Paul Tripp， 他是这个中文翻译成保罗·屈普，大家应该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应该读过他的书，就他就是那个《人如何改变》的作者还有很多这个很经典的这个圣经辅导的著作是他所写的他也曾经在西敏教过这个辅导当然我没有直接上过他的课，但他这本书给我很大的影响。他自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也是很有名的牧师。那在这本书的开头呢，他首先反省他自己，他说他在家里面的面目跟在公共服侍的这个面貌是很不一样的他在一次跟妻子发怒的这个事件之后，他就会看到说家里面那个易怒急躁的男人与会众在公开场合及崇拜场合当中最常看到的有恩慈又耐心的牧师简直有天壤之别然后他逐渐的习以为常，对一些应该于心不安跟感到罪疚的事开始习以为常。当一个就是这本书给我的提醒，就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当然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表现得很好，很有学识，很有耐心，但如果在私底下我们的这种并不是真的在神面前你自己没有被福音感动，没有被福音改变的话，终有一天是会绊倒人的这是一个对我们在传福音当中的一个很好的提醒。然后保罗·屈普呢，我摘了一些内容一个他说有三个比较危险的这种潜在的观念我不时间关系我就稍微过一下。第一种呢，他特别的强调说，事实上福音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身份上的改变，就是在基督里你是谁。但事实上我们很容易用一种横向的在生活里面的处境或者经验或者关系来界定我们的身份对于服侍当中的人尤其是充满了诱惑。他说他把自己想象成牧师或者是老师他有些括号的地方呢，是我把他根据这个根据我们的这个受众我做了一点修改，因为我们每个人不一定都是老师或者是牧师，但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传福音，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服侍神的人，所以这个对大家首先是其实对我自己一个很真实的提醒，所以我来分享给大家的时候，不想把它局限在某一种身份里头但我们教会是一个很神学装备很良好的教会，然后特别是会容易有这方面的这个需要受到这方面的提醒，就是当我们被一种 服侍的身份来界定的时候，但同时呢，在我们会在社会上感到一些不自在啊，我们在家里面会感到关系恶劣或者失常，在私底下又会辛苦的去对付一些隐而未现的罪啊。那这个时候呢，事实上就阻碍了我们很柔软而诚心的这种敬拜。他会告诉，会给自己一种暗示，就好像啊，自己是一个存在于一种独立范畴里面的人。然后啊，这个保罗屈服，他最后说，当你给别人自己迫切需要的真理的时候，你是最有爱心、耐心又善良的恩慈的人。而你认为你所服侍的人跟你是相似而非相异的时候，你是最谦卑又温柔的人啊。所以我们自己首先要相信，要被我们所传讲的真理所改变啊，否则的话啊，这个就啊，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其实他们是很聪明的啊，他们是很敏感的啊，这些事情他都会感觉得到。第二点就是对不起，第二点就是这个啊，让圣经知识来界定我的成熟啊，然后。成熟啊，作者说，成熟不仅仅是跟我们的头脑有关，它还跟我们全人都有关。我们可能身具圣经素养，但是会缺乏属灵成长。啊，然后他举了亚当夏娃和大卫的例子，表明他们在违背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并不是他们头脑当中不知道这个律法，而是在那个当时，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欲望之战。啊，当时不管是亚当夏娃还是大卫，他们当时只是想要他们心里想要的，而已经不在乎上帝要什么。而知识跟智慧最大的区别是一种知识是我们准确的了解真理啊，知识当然很重要，作者也非常的强调说啊，这是属灵成熟的重要的部分啊。但智慧呢，是了解并生活在真理的光照当中，知识是头脑的操练，然后智慧是心灵的尾声啊，它会带来生命的更新。第三个潜在的观念是把事工的成就等同于神赞同我的生活形态。我们可能啊，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头啊，我们的事工开展啊，也许人数会开始增加啊，我们也看到小组里头啊，这个灵性会开始成长啊。然后有越来越多这种事工的开展，我们会看到果效。而这个啊，保罗屈服，他自己当然是，他不但是有名的牧师，而且很有恩赐，在解经、在辅导、在讲道上面，他说上帝很祝福他的努力啊。但是他以错的方式来解读这些福气，他以为上帝把这一切的他对于他的教会、他的事工、他的救赎、他的百姓的一切的信使都当成是对他的一种赞许啊。然后他还吵架的时候，跟妻子吵架的时候，还问妻子，还反问他说，如果我是这么坏的人，上帝为什么会祝福我经手的每件事情？那其实我们反躬自省啊，就是我们的属灵成就啊，肯定不能够跟这个 Paul Tripp 相比了啊。那我们在事工上面常常会遇到挫折，好，我们在事工上面常常会有瓶颈，但是我们同样会落到这样一种的试探当中啊。就我们是以这个服侍的人哈，我刚才他讲到的这三点：事工界定身份，知识界定成熟啊，还有这个事工成就来等同于是上帝对我们的赞同，这些都是我们在啊，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哈，应该保持警觉的事情。然后啊，后面呢，第二章里头，它有啊，我还有七分钟哈，我来跟大家稍微啊分享一点。他这个 Paul Tripp 他继续说，他给出了九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提醒。第一个是，有时候我们会忽视问题的明显证据。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属灵 问题有时候会比较的盲目，但是这些属灵问题发生的时候啊，事实上是有迹象的啊，他已经，上帝已经在这些事情上面给我们提醒，可是我们却故意忽视它。比如有时候我们会对孩子暴怒，而且这不是偶发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在，比如说在事工会议之后来抱怨领导跟同工，这是另一个证据。这些都是我原文给他摘抄出来哈，他书里面的原话。有时候是啊，他跟配偶之间逐渐增加距离。但是呢，他这些的证据会被这个服侍的人他自己所否认、所忽视或者自圆其说。这个方式是这么运作的，就是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是一团糟的话，每天都迫切的需要赦免跟更新的恩典，那我们就会不肯放弃这种自以为意，我们就是在努力的说服自己说，事实上我们不是问题，环境才是问题，别人才是问题。我们会做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推理啊，会在我们自己编造的这种合乎逻辑的论证当中，每天的护卫自己，找方法在别人面前高视阔步，而不是投靠在这位真救主的怜悯里啊。这就是今天啊，我在讲到这个福音，什么是福音的时候，以及我们不能够抛开救恩去直奔，好像这个救恩得着了哈，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边，然后就可以高歌猛进，勇往无前的去，好像我们没有罪一样哈，去追寻这些世上的成就。接下来这个Paul Tripp 来说残存的罪中有一个更吓人的成分它就是属灵的盲目，倾向于对自己的盲目视若无睹。他的运作方法是这样的，我的朋友认为别人对他的思想、欲望、动机、选择、用词及行为的种种的批评或批判，没有比他对自己的批判来得更可靠。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别人说我们的话是不懂，他不懂我，凭什么论断我？那当别人对他加以质询时，他就会叫出心里那位律师为自己做一番辩护。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经历，特别是我们在跟配偶吵架的时候，这句话其实我们心里面应该也都说过。他说这个他经常生气的对妻子说，亲爱的，你不像你所认知的所认为的那么知道我。所以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设立了基督的身体来发挥这种视觉的补充的作用，使我们可以深入准确的来认识自己，这是我们单独一个人的时候看不到的。如果说我们长期不相信别人的眼光，只相信自己的判断的话，就留下时间跟空间来助长，直到他的生活侍奉之间这种不连贯变得很明显又很沉重这些都是对我们很扎心的一种提醒。然后接下来这个 Portrait 还提到了这个灵修生活的重要性这里的灵修生活它特别的是指到说我们自己的敬拜使我们能够带领别人敬拜，我所需要的我自己对福音的需要跟渴慕，可以让我温柔的去带领他，去带领那一个需要恩典的人，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需要恩典，因为我是在基督里面得到的这种被基督所认同的喜乐，才可以帮助我想要帮助的人过一种在基督里面的生活。事实上传讲福音充满吸引力的一件事情，就是传讲的人在他所讲的道中是从头到尾都在敬拜上帝，而不是在高举自己。而他提到了个人灵修生活的这种的来源呢，是根植于谦卑和诚心的认罪。他说当这样一个自己没有被自己要传讲的信息所说服跟激励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显示出一种自满，在我们的言语或行为当中，这并不是我们从对基督的爱和敬拜的土壤里面涌流出来的。所以啊，这里还讲到了很多方面，讲到传福音并不是下载大量的真理哈，也而是需要用福音给人带来盼望啊，是免得这些提醒都很扎心。后面还有几个地方啊，我们时间到了哈，我就停在这边啊，我们回头去看一看。首先，我再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哈，觉得深深的被他扎中了好多地方啊，所以我觉得在啊不能够把它藏起来啊，这个私藏起来哈，需要在这个课程当中来分享给大家啊。好，那么时间到了，对不起，今天内容比较多，没有留下很多的这个互动的时间啊，大家事后可以用 email 或者是这个。下次上课我们再来讨论。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我看看今天在座的是小林长老在吗？不，请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来祷告。在天空感谢赞美你，再次感恩点啊，是我们主日我们来敬拜你，真是感谢你，你赐下那独生爱子，为完成了救赎大功，真是呢啊，完成这样何等的啊功绩啊，是呢工作之约已经在他那一切完成，使我们能够靠着他来到的面前，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是吧？这是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做。这样的文化的使命，传福音的使命，是吧？就祈求你啊，使我们自己先是能明白的福音，能够在你的福音当中，主啊，我们自己被你更新建造，主你来亲自做那工啊，也为桌上食物献上感谢，祈求你的洁净，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好，谢谢，那我就先下咯，大家。